好，咁我哋而家今日系继续睇希伯来书。
我们今天来继续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今日去到第五章啦。
希伯来书今天我们看到第五章。
咁佢咧前边嗰几章咧都系用唔同嘅人咧去对比咧凸显耶稣嘅身份。
前面那几章呢用不同的人去对比，然后凸显耶稣的身份。
咁之前第一章又将耶稣咧系同天使比啦。
之前第一章呢是将耶稣和天使比较，
咁亦都有同摩西去比啦，
然后有跟摩西去比较。
咁今日呢章佢同将耶稣同边个比呢？
今天的第五章拿耶稣跟谁去对比呢？
佢用咗两个人做对比。
他用了两个人做对比。
第一咧就系用咗亚伦。
第一就是用了亚伦。
第二咧就用咗麦基洗德。
第二就用了麦基洗德。
麦基洗德咧出现咗三次嘅。
麦基洗德出现了三次。
咁所以我哋而家要用呢两个角度咧，先去认识耶稣同亚伦同埋麦基洗德嘅时候，嗰个分别同埋相同喺边度？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两个角度，就是麦基洗德和亚伦，他们跟耶稣的对比是有什么样的分别？
咁耶稣咧，其实系祭司嘅身份啦。
耶稣是祭司的身份。
咁亚伦又系祭司。
亚伦也是祭司。
因为当时嘅有犹太背景嘅基督徒咧，觉得亚伦、摩西呢啲系好厉害嘅。
当时有犹太背景的人呢就觉得亚伦和摩西很厉害的。
所以呢他就用亚伦呢去做一个比较。
他就用了亚伦做一个比较。
在第一节那里。
在第一节。
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差遣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是奉差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咁呢一句咧，其实就系指向亚伦啦。
这一句指向亚伦。
咁跟住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
接下来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
咁呢一个嘅比较咧，就系将同耶稣咧同亚伦比较。
这比较就是用那个耶稣和亚伦做对比。
亚伦呢在地上的寿命是有限制的。
亚伦在地上的寿命呢他有限制的。
而且亚伦自己本身都会犯罪。
而且亚伦他本身也是犯罪。
所以他献祭的时候呢他是都要为自己献赎罪祭。
所以当他献祭的时候也要为自己献赎罪祭。
那这个就是亚伦呢和耶稣的不一样。
这就是亚伦和耶稣的不一样。
但是耶稣本身他是没有罪的。
但耶稣本身他是没有罪的。
所以他自己就是祭物了。
所以他自己就是祭物。
他就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
他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
那这个是耶稣和亚伦的不同的等级。
这是耶稣和亚伦不同的等级。
那又讲到耶稣和麦基洗德的比较。
然后讲到耶稣跟麦基洗德的比较。
提到麦基洗德有第六节啦。
提到麦基洗德在第六节，
就如经上有一处说，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跟住第十节，
然后到第十节，
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咁所以我哋要知道究竟麦基洗德喺边度嚟嘅？
所以我们要知道麦基洗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点解耶稣要同麦基洗德呢一个人去比较呢？
为什么耶稣要跟麦基洗德这个人来去做对比呢？
咁因为喺创世纪十四章嘅时候咧，就有提到亚伯拉罕咧要献祭。
因为在创世纪的十四章的时候呢，讲到亚伯拉罕要那个献祭，
他赢了五王了，
他已经赢了五王
啊，咁佢咧要向神咧系献上十分之一，
他要向神献上十分之一，
咁边个去迎接佢咧？
谁去迎接他呢？
当时就系提到呢个麦基洗德啦，
当时就提到麦基洗德，
就话咧佢系至高神嘅祭司，
就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佢带着饼同埋酒咧去迎接咧亚伯拉罕，
他带着饼和酒去迎接亚伯拉罕，
而饼同埋酒咧亦都喺咧圣餐中咧系耶稣嘅身份。
而且呢，饼和酒呢，在圣餐中也是耶稣的身份。
所以呢，耶稣呢有同到麦基洗德呢去做一个比较。
所以呢，耶稣跟麦基洗德有做一个比较。
咁佢一样呢，麦基洗德呢都系无始无终啊，永远属神嘅。
同样的，麦基洗德呢无始无终，永远存在。
所以呢，耶稣呢亦麦基洗德呢亦都系预表耶稣。
麦基洗德也是预表耶稣。
按住神嘅照神嘅 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为大祭司，
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所以耶稣也是一个大祭司，
所以耶稣也是一个大祭司，
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
是一个永远的大祭司，
就好像麦基洗德一样，
就像麦基洗德一样，
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来，又不知道在哪里去，
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那这个预表呢，对于旧约的人呢，
这预表对于旧约的人来说，
即当时信犹太教的基督徒呢，
当时信犹太教的基督徒，
其实是一个当头棒来的，
其实是一个当头棒喝，
因为对于这个麦基洗德的身份呢，其实他们当时都是不明白的，
对于麦基洗德这身份他们当时是不明白的，
所以去到十一节的时候就说他们听不进去了，
所以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就说他们听不进去。
今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知道
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
他由创世之先已经有他的同在，
从创世之先已经有他的同在，
直到末后啊，去到末日啊，耶稣都是永远都是同在的，
去到末日耶稣永远都同在，
所以他这个永恒的属性呢，
所以他这永恒的属性，
就话俾啲当时犹太教嘅基督徒听，
就告诉当时犹太教的基督徒听，
就系可以咧同麦基洗德咧可以相比，
就可以跟麦基洗德去相比，
所以将耶稣嘅层次咧拉翻去从永恒到永恒，
所以将耶稣的层次咧从永恒到然后再到永恒。
咁我正话讲完咧，就系耶稣咧同亚伦嘅相比，同埋麦基洗德嘅相比。
刚才说了耶稣跟亚伦的相比和麦基洗德的相比，
当然佢超越亚伦啦。
当然他超越了那个亚伦，
因为耶稣没有犯罪，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
因为耶稣没有犯罪，没有 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
今天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
今天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其实是挺明白耶稣的身份的，
我们是其实很明白耶稣的身份，
所以希伯来书今天又跟我们说什么呢？
所以希伯来书今天又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就想用耶稣这个祭司的身份呢去鼓励大家，
我就想用耶稣这祭司的身份来去鼓励大家。
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要齐来作新约祭司。
我今天的题目呢就叫齐来做新约的祭司。
那我们有耶稣作我们的榜样。
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榜样。
因为耶稣是永远的祭司。
因为耶稣是永远的祭司。
他是完全的大祭司。
他是完全的大祭司。
所以有耶稣作我们的榜样呢，
所以有耶稣做我们的榜样，
我们就知道怎样捉住希伯来书第五章了。
我们就懂得如何抓住希伯来书第五章。
是跟我们每一个人 有关的，
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的，
因为是彼得前书已经讲过，
因为在彼得前书已经讲过，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祭司，
是圣洁的祭司，
是被神拣选的，
是被神拣选的，
所以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身份，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身份，
就是做祭司的身份，
就是做祭司的身份。
如果你是一个祭司，
如果你是个祭司，
你怎样做一个祭司呢？
你如何做个祭司呢？
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就可以教导我们了，
就希伯来书第五章就可以教导我们，
因为我们之前教会都有提过要跟家人一起上方舟，
因为我们之前教会讲过要跟家人一起上方舟，
甚至我在儿童教会里面都是教儿童要跟家人一起上方舟，
甚至在儿童教会也教导那些儿童要教他们跟家人一起进方舟。
我觉得由小让他们明白上方舟人得够的重要，
我觉得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呢，那进方舟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
人得救是最重要的，
人得就是最重要的。
生命里面没一样的事情，
生命里面没有一件事情
重要得过
比上方舟重要。
人得着救恩，
人得着救恩，
所以传福音，
所以传福音，
带人去信耶稣，
带人去信耶稣，
应该小朋友是 要明白认识的，
应该是小朋友要明白和认识的。
如果我们要想全家都上方舟，
如果我们希望全家都上方舟，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今天就可以讲到这个经文了，
今天我们就可以讲到这个经文，
就是我们要为家人去献祭，
就是我们要为家人去献祭，
我们就有一个祭司的身份，
我们就是一个祭司的身份。
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上到方舟呢，
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上方舟，
我们就要好像效法耶稣这样，
我们就要效法耶稣一样
做一个祭司，
做一个祭司。
那耶稣是怎样的呢？
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咁我哋而家继续睇经文咯。
我们继续来看经文，
第一同埋第四、第五节。
第一、第四、第五节，
就系讲到耶稣呢个身份咧，同亚伦一样。
就讲到耶稣的身份和亚伦一样，
都系被拣选嘅，
都是被拣选的。
第一节话，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第一节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咁呢一个嘅身份咧，系指到亚伦嘅。
这身份呢，是指向亚伦。
所以咧，亚伦咧系被拣选嘅。
所以亚伦是被拣选的。
到第四节。
到第四节。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
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
我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
我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
咁讲到耶稣呢个大祭司嘅身份呢，都系被拣选嘅。
讲到耶稣的这个身份呢，也是被拣选的。
如今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所以提到亚伦同埋耶稣呢一个嘅大祭司嘅身份咧，其实都系神所拣选嘅。
所以提到亚伦和耶稣的这个祭司的大这个身份呢，也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我哋第一个，如果你想同屋企人咧上方舟。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点，如果 你想跟家人一起上方舟，
我们怎么效法耶稣呢？
我们如何效法基督呢？
我们要拥抱自己是被拣选的身份，
我们要拥抱自己是被拣选的身份。
为什么今天你是你家第一个信耶稣呢？
为什么你是你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呢？
有时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很气馁或者很辛苦，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气馁和辛苦。
哎呀，为什么我整家只有我一个信耶稣呢？
为什么我就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信耶稣呢？
哎呀，我家人又不信，
我家人又没信，
然之后又攻击我，针对我。
然后又攻击我，针对我。
我喺屋企咧就又冇地位。
我在家里没什么地位。
然之后佢哋咧会拜偶像嘅呢啲祭祀咧又会排挤我。
然后他们又那个拜偶像，然后这些做这些祭祀呢又排挤我。
我哋会好多时有好多负面嘅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负面的想法。
今日我俾大家第一个亮光。
今天我给大家第一个亮光，
我们一定要拥抱这个被拣选的身份，
我们一定要拥抱这个被拣选的身份。
神原来是拣选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成为和平之子，
神原来是拣选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做个和平之子。
我们不要放弃这个身份，
我们不要放弃这个身份，
我们是被拣选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
是有时家人还没信耶稣，是会让我们很气馁还有有被逼迫的。
家人还没有信耶稣呢，就让我们感觉很气馁和被逼迫。
但是当你拣拥抱这个祭司的身份呢，
但当你拥抱这祭司的身份的时候，
你拥抱你自己是被拣选的呢，
你拥抱你自己是被拣选的，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以前我家呢，我的家族呢是我哥第一个信耶稣，
以前我们的家族呢是我哥哥第一个信耶稣。
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其实十几年我们家都没什么改变的。
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十几年我们家庭也没什么改变。
直至到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信了耶稣。
直到 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信了耶稣。
我的灵魂就苏醒了。
我的灵魂就苏醒了。
我终于明白我哥一路跟我讲什么事。
我就终于明白我哥哥一直在跟我说些什么。
我又明白他为什么在他信仰的层面里面，他这么委身在他的教会。
我又明白，开始明白了，他在这个基督徒的这身份里面呢，为什么呢？委身在他教会
啊，佢会好即系我爸病啦，佢又带埋教会啲人咧去探佢。
我爸爸病的时候呢，他带教会的人去探他。
啊，原来咧佢拥抱佢呢个被拣选嘅身份。
原来他拥抱他这个被拣选的身份。
佢捉紧每一个时机咧，向家人传福音。
他抓住每一个时机向家人传福音。
其实我喺医院咧见到佢啲教会嘅人嚟嘅时候，
只有在医院里面看到他教会里面那些人来的时候，
我现在回头想，
我现在回想，
我应该都是口黑面黑的。
我那时候也是黑着脸的。
为什么你会探我爸的？
你干嘛要看我的爸爸呢？
然后就等他们走。
然后就等他们走。
但是我知道当时我哥哥的心声呢，
但我知道我当时我哥哥的心声，
他知道自己被拣选的，
他知道他自己是被拣选的，
他捉紧每一个机会传同屋企人传福音，
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呢跟家人传福音。
所以我爸爸在医院呢是插了喉不能够讲嘢的时候，
所以我爸爸在医院呢插了喉管呢不能说话的时候，
他都尽晒他的能力呢去向我爸爸传福音，
他尽他的能力去向我爸爸传福音。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
不要灰心，不要气馁，
不要灰心，不要气馁，
拥抱被拣选的身份，
拥抱被拣选的身份。
我哥哥在我爸爸最后临终之前，
我哥哥在我爸爸最后临终之前，
啊，真系咁样向我爸爸去传福音，带埋教会嘅人去探佢。
他就是要向我爸爸传福音，然后呢带教会的人去探他。
打动咗我哋家人嘅心。
他打动了我们家人的心。
亦都喺灵界里边咧开咗一个敞开嘅门。
也在灵界里面开了一个敞开的门。
结果我嘅爸爸真系用安息礼嘅仪式咧去去做举行丧礼。
结果呢，我的爸爸是用安息礼拜呢去做丧礼。
而嗰陣時咧，先至係我屋企咧，除咗哥哥以外，以後咧第一個信耶穌嘅人。
那個時候呢，就是我家裡面呢，除了我哥哥以外呢，就第一個人信耶穌的人。
所以我鼓勵大家唔好氣餒。
所以我鼓勵大家不要氣餒。
唔好放棄呢個被揀選嘅身份。
不要放棄這個被揀選的身份。
神咧係會蓋章到底嘅。
神會蓋章到底。
好，咁樣另外咧，我哋又再睇下第一節咧，呢個大祭司嘅身份係做咩嘅咧？
我们来看第一节，这个祭司的大就身份呢是做什么的呢？
是人神之间的中保、哦、
他是人神中间的中保，
因为他是奉派呢去替人呢办理属神的事，
因为他是呢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啊、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为了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那什么叫做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呢？
什么叫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呢？
即是呢在神的面前呢去代替人，
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代替人，
要在人的面前去代替神，
在人的面前代替神。
那换句话说，就是人神之间的中保了。
换句话说，就是人神之间的中保、
啊、要献祭啦，
要献祭
去代求啦，
去代求、
啊、所以这个身份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身份很重要的、
我们家人未得救，
我们的家人还没有得救，
我们家人呢在黑暗的里面，
我们的家人还在黑暗当中，
我们要带我们的家人，
我们要带我们的家人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为他们认罪，
为他们认罪，
为他们呢献赎罪祭，
为他们献赎罪祭。
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做了什么拜偶像、啊、得罪神的行为，
所以你的家人如果拜偶像、啊、做了一些得罪神的行为，
我们呢要 为他呢向神呢去代认罪同埋代求，
我们要为他们呢去向神代认罪和代求。
咁今日教会嘅角色都系噶，
今天教会的角色也是一样，
都系咧。我哋喺个我哋嘅社会嘅里边，
但我们今天在
喺我哋嘅城市嘅里边，
在我们的城市当中，
如果我哋见到有不法不洁不义嘅事，
如果我们看到不法不洁不义的事，
我哋都系咧作人神嘅中保，
我们也要做人神的中保。
我哋代我哋见到嘅新闻咧，我哋向神认罪啦。
我们带我们看到的新闻向神认罪，
甚至无如果我哋见到政府有不合理的事，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去认罪的。
甚至乎我们看到政府有不合理的事，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
这个就是效法耶稣做人神的中保。
这就是效法耶稣做人神的中保。
当你越拥抱这个被拣选的身份，
当你越拥抱这个被拣选的身份，
你越做这个中保的角色，
你越做这个中保的角色，
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
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
因为你是被拣选的嘛，
因为你是被拣选的。
我们不是去控诉犯罪的人，
我们不是去控诉被那些犯罪的人，
我们是去代认罪，
我们是去代认罪，
我们是去代求，
我们去代求。
好，那另外呢，我们这个祭司还要做什么呢？
然后祭司还做什么呢？
第二节都是很重要的，
第二节也是很重要的。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迷失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那这里就讲到亚伦了，
这里讲到亚伦，
他呢是体谅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
他去体谅那些愚蒙和迷失的人。
愚蒙是什么呢？
愚蒙是什么呢？
就是无知了，
就是无知、
啊、那失迷是什么呢？
失迷是什么呢？
就是走错路了，
就走错路。
那我们身边很多人因为无知而走错路的、哦、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无知而走错路。
组长面对组员当然很多的无知啦，
组长面对组员有很多的无知，
他无知所以他就做错决定啦，
他无知所以他做错决定，
他无知所以他就走错路啦，
他无知所以走错路
了。我们在牧羊的层面，
我们在牧羊的层面，
或者是对家人的层面，
或我们对家人的层面，
或者在城市里面，
或者城市的当中，
我们都会见到很多愚蒙和因为无知而做错事的人，
我们会看到那些愚蒙和无知做错走错路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为他们代求，
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为他们代求，
代他们去认罪，
代他们去认罪。
我昨天都看到一个新闻，
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
有些说找到一个初妓的这个的豆，
找了一个那初祭的一个窝，
哈，咁就里边有啲人咧，系其中包括咧医院嘅里边一啲嘅顾问医生，
里面呢当中包括了一些医院的一些顾问医生，
咁我睇见我就觉得好难过了，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很难过。
就是被情欲的捆绑啦。
就是被情欲的捆绑。
就会做一啲咧咁无知嘅事情。
就去做了一些这些无知的事情。
佢就行错路啦。
他就走错路了。
所以其实我哋做祭司嘅。
所以其实我们作为祭司，
我哋效法耶稣嘅。
我们效法耶稣。
我哋见到呢啲所有嘅人。
我们看到这些所有的人。
我哋会即刻明白咧，佢哋嘅软弱喺边度。
我们马上会明白他们的软弱在哪里。
我哋唔系同其他嘅市民一样。
我们不是跟其他的市民一样，
唔系食花生啊、闲聊啊，系觉得呢个系呢个新闻咧好好笑啊。
不是吃花生啊、闲聊啊，这些新闻很好笑。
其实我哋要有一份嘅怜悯嘅心。
其实我们要有一份怜悯的心。
人喺最终佢就系做错事。
人在最终他就做错事。
其实系好痛苦嘅。
其实是很痛苦的。
带俾佢自己咧，同埋家人咧，都好大嘅痛苦同埋羞辱。
带给他自己和家人都有很大的痛苦和羞辱。
但我们愿意是体贴软弱的人。
但我们愿意体贴那些软弱的人。
我们尤其是跟家人的相处，他们都是软弱的。
尤其是我们跟家人的相处，他们也是软弱的。
我最近知道有现在我们讲的是要去打这个防疫的针。
最近呢，我们又讲到呢去打那个防疫的针。
我哋有时都仲会系觉得啊，应唔应该打？
有时候我们还觉得应不应该打呢？
惊唔惊咧？有副作用？
怕不怕有副作用呢？
但系其实有啲人咧又系另一个层次。
但其实另外一些人又有另外一个层次。
自己好想打。
自己很希望打，
但可能咧屋企人咧唔俾打。
那可能家里人呢就不让打。
咁我都知道有个姊妹。
我知道有个姊妹。
佢自己好想打。
她自己是很想去打。
咁佢接触咗好，佢平时要接触好多人嘅。
她平时接触很多人。
咁所以咧佢就自己去咗打。
所以她自己就去了打。
咁但系丈夫咧其实系唔同意噶。
但丈夫其实是不同意的。
咁老婆打咗都算啦。
老婆打了就算了。
咁但系咧就坚持咧唔俾两个咧两个仔女打。
但她就坚持不让自己的孩子去打。
其实仔女好大噶啦。
但其实儿女是很大的了。
咁你佢唔俾打，咁你又冇得勉强啦。
但爸爸不给打，然后呢就不能勉强。
咁直至到咧，而家有啲有啲新闻系讲话，如果二月份咧，如果唔打咧，可能唔可以出街食堂食啦。
直到现在呢，就是说如果不再那再不打呢，就二月份就不可以那个上街出吃饭了。
咁咁好多人呢开始就转态啦，
令到好多人呢就是扭转了这想法。
因为真系好唔方便啊嘛。
因为真的是很不方便。
咁唔通全家一齐人食饭咁就留咗你咩？
难道全家人出去吃饭呢就留下你吗？
咁所以有人因为咁呢就会改变心意呢就愿意打。
所以有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改变心意呢去打。
譬如我哋嘅屋企人就系因为咁样就改变佢嘅主意啦。
比如我们家里面的人就这样就改变了他的主意。
咁你会讲乜嘢咧？
那你会说什么呢？
咁我哋系咪讲就话系咪啊？都讲咗噶啦。
你是不是说？哎呀，你看你早就说了。
终于你而家知道错咧。
终于你现在知道错了。
你肯改变心意咧？
你肯改变心意。
其实我哋唔好咁样讲。
其实我们不应该这么
说。如果我哋咁讲咧，就系唔体贴佢嘅软弱。
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就不体贴他的软弱。
其实呢啲人咧，佢好大嘅，佢心里边咧好大嘅争。
其实他在这些人，他们心里面有很大的征战。
当然是无知啦，
当然是无知。
但是他终于走了出来了，
然后他终于走出来了。
咁系咪应该可喜可贺啊？
是不是应该可喜可贺呢？
其实我哋好简单嘅啫。
其实我们很简单。
我哋话真系好啦，
我们就说哎呀太好了。
哎呀你去打针真系好啦，
你打针真的太好了。
我哋一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吃饭啦。
我们一家人可以出去吃饭。
其实我哋咁样嘅回应咧，就系体贴人嘅软弱。
其实我们这样的回应就是说体贴人的软弱。
咧系先恩典后真理。
我们知道先恩典后真理。
但系如果人嘅生命咁软弱，你真理你出嚟咧压伤佢嘅，我哋都系要先恩典先行咯。
如果一个人生命这么脆弱，你就先真理，那可能就压伤他了。所以我们就先恩典后真理。
系啦，所以我哋要体贴咧软弱嘅人。
所以我们要体贴软弱的人。
效法耶稣。
效法耶稣。
耶稣都系不断为我哋代求。
耶稣也不断在为我们代求。
令我哋睇到耶稣嘅生命系点咧？
令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
就系第七至到第九节。
就第七节到第九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赦免、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 前程蒙了应允。
咁究竟基督喺肉体嘅时候佢求乜嘢咧？
究竟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求什么呢？
呢度讲佢大声哀哭。
这里讲到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流泪祷告。
咁应该系佢喺客西马尼园嘅时候啦。
应该是客西马尼园的时候。
我哋知道嗰阵时佢祷告嘅汗珠咧，好似雨咁样滴，好似血咁样滴落嚟。
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呢，在祷告的时候，他的汗珠像那个血一样的滴下来。
呢度话佢恳求呢，能救他免死的主。
这里讲到呢，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其实耶稣有冇求过话自己唔好死咧？
就耶稣有没有求过说他不要死呢？
耶稣有求过咧，天父咧系拎走佢个苦杯嘅。
耶稣有求过天父拿走了他的苦杯，
但是其实他是不是真的求免死呢？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求免死呢？
那这里说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其实又应允了他什么呢？
这里讲到他虔诚蒙了应允，是应允了他什么呢？
跟着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所以其实这两句呢去连接埋睇。
所以这两节我们 连起来看。
我们应该知道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的祷告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知道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是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将要承担全人类的罪业。
因为他知道呢，他自己呢要承担全人类的罪。
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痛苦呢不是肉体的痛苦，
最大的痛苦不是肉体的痛苦，
而是他要承担人类的罪业，
而是他要承担人类的罪孽。
当罪呢压迫他的时候，
当罪压迫他的时候，
其实他跟神呢是不能够连接的。
其实他跟神是不能连接的。
那这个是他最痛苦的地方。
这是他最痛苦的地方。
但是他当时他仍然去求天父什么呢？
但是他当时仍然求天父什么呢？
就是不要从我的意思，
就是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那这句说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句话呢什么意思呢？
就是求一个顺服的心，
就是求一个顺服的心，
就是求一个能够顺从神话语的心，
就是求一个能够顺从神话语的心。
所以作为耶稣，我们想效法耶稣做大祭司。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做大祭司，
我们知道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顺从神的生命。
我们知道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顺从神的生命。
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就是指他的对神的敬畏，
就指他对神的敬畏。
他敬畏神，
他敬畏神，
他愿意顺从，
他愿意顺从。
所以我们是新约的祭司，
所以我们作为新约的祭司，
我们要拥抱自己被拣选的身份，
我们要拥抱我们被拣选的身份。
我们愿意站在人神中间，
我们愿意在人和神中间
去代求，
去代求，
去代认罪，
去代认罪。
我们能够体贴人在罪性里面的软弱，
我们能够体贴人在罪性里面的软弱。
同样在苦难当中，
同样在 苦难当中。
我们譬如是一个信了主，可能你三十年都未有家人是跟你一起信主的，
可能你信了主三十年，家里面都没有人跟你一起信主，
甚至你在自己都在一个苦难里面，
甚至你自己都在一个苦难里面。
那我们向神求什么呢？
那我们向神求什么呢？
我们求一个顺从的心，
我们要求一个顺从的心，
好像耶稣这样，
好像耶稣一样。
他这份顺从的心蒙神的悦纳，
他这份顺从的心蒙神悦纳。
跟着第九节，他记得已完全，
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所以耶稣这个最后一刻的榜样，
所以耶稣这最后一刻的榜样，
就是顺从父神的旨意，
就是顺从父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新约的祭司，
所以我们想成为一个在新约里面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
我们都要有一个顺从的心，
我们也要有一个顺从的心。
如果神让你的家人还没得救，
如果神让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
我
们不要气馁，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不要埋怨，
我们不要埋怨，
我们不要沮丧，
我们也不要沮丧，
我们仍然是捉紧自己的身份，
我们仍然抓住自己的身份。
求神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
求神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
顺服的心就是一个好的心田，
顺服的心就是一个好的心田。
我哋嘅心田咧要柔软，
我们的心田要柔软，
顺服，
顺服，
我哋就能够装载生命嘅种子，
我们就能够装载生命的种子，
生命就有好多嘅成长同埋突破，
生命就有很多的成长和突破。
同样去到第二个细点，
同样的去到第二个小点，
都系咧要受教能听。
也是能受教能听，
渴慕成熟，
渴慕成熟。
耶稣在地上做了一个榜样，
耶稣在地上做了这个榜样，
顺服父神，顺服到底，
顺服那个父神，顺服到底。
咁同样呢个希伯来书，
同样希伯来书
第十一节开始，
第十一节开始
都系咧去提翻麦基洗德。
当他在提到麦基洗德，
因为当时的人他们不明白麦基洗德的身份，
因为当时很多人不明白麦基洗德的身份，
所以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你们都听不进去。
所以就是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为什么一个人听不进去别人说话呢？
为什么一个人听不进别人对他说的话呢？
其实就因为自己里面自己的思想太强了，
其实就是自己的思想太强，
没有倒空的空间，
没有倒空的空间，
就好像一个樽是满晒的，
就好像一个瓶子全满了，
满日了，
满意了，
去到个颈嗰度，
已经去到脖子那里。
如果你唔倒空自己咧，你听唔入人哋新嘅嘢。
如果你不倒空自己呢，你根本就听不进别人所说的话。
特别系咧一个人信主嘅时候，
特别是一个人信主的时候。
如果你信主，因为你有病。
如果你信主，因为你有病，
咁当然求得医治啦。
当然是求得医治。
如果你信主，因为婚姻有困难。
如果你信主，是因为婚姻有困难。
你梗系求神咧去摆平你嘅婚姻啦。
你当然是求神去摆平你的婚姻。
如果你信主系因为翻工唔开心。
如果你信主，是因为上班你不开心。
老板对你好衰。
老板对你不好。
咁你又想咧神咧改变你老板。
你又想神去改变你的老板。
我哋一开始信主咧，都会有呢个咧想神咧为我哋做一啲事情嘅想法。
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呢，都想着神帮我们做些事情的想法，
但这个是一个救恩的起端，
但这是一个救恩的起端。
其实生命要成长的，
其实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现在希伯来书 的收信的人，
现在希伯来书收信的人，
作者说他什么呢？
作者说他们什么呢？
就是他们仍然停留在小学的开端，
就是他们仍然停留在小学的开端，
仍然是只可以吃奶不能够吃干粮，
仍然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
什么叫吃奶呢？
什么叫吃奶呢？
就是读不到圣经的了，
就是不能读圣经的，
那就又不肯吃苦，不肯是受苦的，
又不愿意吃苦的。
你责备他的说话说两句他就反弹了，
你责备他那几句呢他就反弹了。
但是呢我们怎样要去要渴慕成熟呢？
那我们如何渴慕成熟呢？
我们十三十四节就是这样说，
我们十三十四节就这么说，
吃奶的人呢，
吃奶的
仍然是婴孩，
仍然是婴孩，
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即是说他不明白怎样用神的说话去面对他日常的一些所有的事情，
就他不明白如何用神的话去面对自己日常的生活，
即是听了很多道，
他听了很多道，
但是呢不懂得应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的，
但他不懂得如何的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这个就是婴孩的生命，
这就是婴孩的生命，
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所以相反来说，
所以相反来说，
我们渴慕成熟，
我们渴慕成熟，
我们呢要渴慕呢听的道啊，
我们要渴慕所听的道，
可以进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进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用能够每一个的环境，
我们在每一个的环境，
我们都看到真理是什么，
我们都要看到真理是什么，
用信心去行出真理，
用信心去走出真理，
用信心去调和我们听到的道，
用信心来调和我们所听的道。
接着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到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就能分辨好歹了。
长大成肉，长大成人，点解呢？
长大成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完全的，是成熟的，
就是完全的成熟的。
心窍习练得通达。
心窍习练的通达，
就是我们的心思呢，
就是我们的心思
要经过训练，
要经过训练。
我们越训练呢，
我们越训练，
我们就 越懂得去分辨呢好和不好，
我们就越懂得去分辨好和不好。
这个好歹呢是善和恶，
这个好歹呢是善与恶。
我哋要去操练我哋嘅心思。
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心思。
我哋谂嘅嘢咧要同神咧一致。
我们所想的要跟神一致。
别人俾我哋嘅教导。
别人给我们的教导。
劝勉。
劝勉。
啊，俾我哋嘅真理。
给我们的真理。
我哋要能够消化。
我们要能够消化。
我哋要倒空我哋里边咧一啲嘅负面嘅思想。
我们要倒空我们里面一切的负面思想。
咁而家舞堂咧都成日讲唔好苹果咧唔好变咗做香蕉。
啊，我们的母堂常这段时间常常说苹果不要变了香蕉。
啊，你嘅组长俾你苹果。
你的组长给你的苹果。
你唔好将佢变成香蕉。
你不要把它变成香蕉。
更加唔好变成咧波子。
更加不要变成波子。
啊，反弹去攻击翻你嘅组长。
反弹去攻击你的组长。
咁去到如果我哋应用喺十三、十四节咧？
如果我们应用在十三、十四节。
即是话咧，如果组长咧俾你嘅劝勉。
也就是说，组长给你的劝勉。
如果你系一个成熟嘅人。
如果你是个成熟的人，
你就会接收苹果啦。
你就会接收苹果。
但系如果你仲系婴孩，仲系吃奶咧？
如果你还是婴孩，你还吃奶，
你就将啲苹果咧变晒做香蕉。
你就把这些苹果变了香蕉。
啊，将好嘅嘢咧，你变为咧系伤害你嘅。
好的东西你觉得会就变成伤害你的。
还会去反弹翻个组长。
还去反弹你的组长。
咁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容唔容易咁呢？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容不容易这样？
如果我哋将好多好人哋好意嘅事情。
如果我们把很多别人好意的一些事情。
成日怀疑人哋嘅动机啊。
常常怀疑别人的动机。
拒绝去听啊。
拒绝去听。
揞埋只耳仔啊。
掩了耳朵。
然之后仲去将一啲嘅负面嘅嘢传递翻落去啊。
然后把一些负面 的东西呢去传下去，
咁即系仍然系婴孩同埋吃奶啦。
也就是说，仍然是婴孩和吃奶的。
所以今日希伯来书第五章，去提醒我哋。
今天希伯来书第五章再次提醒我们，
渴慕成为一个咧合神心意嘅大祭司。
我们要渴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大祭司。
新约嘅大祭司。
新约的大祭司。
拥抱呢个被拣选嘅身份。
拥抱这个被拣选的身份。
我哋渴慕咧，我哋嘅生命成熟。
我们渴慕我们的生命成熟。
受教听话嘅。
受教听话。
2022年。
2022年。
你嘅生命就不再一样。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无论几大嘅灾难。
无论多大的灾难。
你拥抱呢个祭司嘅身份。
你拥抱这个祭司的身份。
神一定会与你。同行，
神一定与你同行。
Amen,
Amen。
我哋一齐敬拜主啊！
我们一起敬拜主。